第65集。1983年夏，小巷里出了第一位名牌大学生，庄图南考入了同济大学。八月底，庄超英和黄玲都想送儿子去同济报道，庄图南婉拒了，独自一个人坐火车去了上海。黄玲很失落，庄超英安慰他：哎，要理解，这孩子长大了，想独立，我们得支持啊。上海火车站外停着各高校接新生的校车，庄图南和其他的同济新生扛着行李上了校车。这一路上，他看着车窗外的大上海，忐忑、新奇又兴奋。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中校长在毕业纪念册扉页上的题字：青春激扬，前程远大。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庄图南发现自己太喜欢同济的大学生活和学术氛围了。校风严谨，校规严格禁止学生谈恋爱，行政管理严格，除了上课，各班各系每周五固定政治学习，各年级有不同的学工学农集体劳动。在校风严谨的同时，生活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其的浪漫自由。如果说高中拓宽了庄图南精神世界的维度，让他的思想和认知得以向外延伸，那么大学则同时拓宽了维度和深度。校园文化中，诗歌和诗社首当其冲。诗歌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，高校诗歌创作又是新诗的中坚力量，几乎所有的学生桌上或床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诗集或摘抄本。学生们追逐着北岛、顾城、舒婷、杨炼等著名诗人的新作或名句，体会着诗句里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，对人性和情感的思考，对时代和民族的思索。自1981年复旦率先经过审批，成立了国内高校首家校级诗社后，上海各高校紧随其后，纷纷成立了校级诗社。戏院也经常举办赛诗会、创作比赛等。诗社自行出版了《诗耕地》《太阳河》《乐队离开城市》等众多名噪一时的校园诗集。各高校之间还经常有联谊活动，诗社们以诗歌朗诵会的形式在各校巡回登场。除了诗歌外，其他人文学科的氛围也浓。图书馆里除了教科书、杂志期刊，还有很多社会上很难接触到的哲学、历史等人文书籍，比如弗洛伊德的《性爱和文明》、叔本华的《生存空虚说》、卢梭的《忏悔录》等等。学校外文书店里有西方美术、西方哲学书籍，过期的原版《时代英文周刊》。学校还经常举行讲座，各领域的专家们向学生们介绍当前最新科技前沿的动态，探讨改革开放当中涌现的思潮。英语老师们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英文水平，上课的时候播放了很多英文歌曲和经典电影片段。在一个电影片段中，庄图南再一次听到了那首熟悉曾震撼他的曲调 D 大调波兰舞曲。书籍、讲座、辩论、沙龙，旧观点被反思、被批判，新思想层出不穷的产生，新思潮波涛汹涌的涌现，新世界辽阔深远，却又触手可及。在开学后不久的中秋诗会上，庄图南亲身感受到了大学诗歌创作的震撼。同济大礼堂里内外挤满了人，水泄不通啊。上海文学、萌芽等杂志的编辑们，上海市众多文化界表演艺术家和学生们齐聚一堂。台上，学生诗人们慷慨激昂的针砭时弊，台下狂热的掌声也时不时的狂风暴雨般的响起。庄图南没抢到座位，只能挤站在礼堂走道的人群里。他身边的窗台上也爬满了人，所有的人都在诗歌的激情和力量中颤抖呐喊。象牙塔内喧哗骚动，苏州城也不遑多让。语文报、作文通讯等全国性少儿文学杂志涌现， 杂志以学生为主，全方位地开展文学活动，刊登作品，征文评奖，举办中学生文学夏令营等等。苏州市各中小学都有了文学社团。庄晓婷在老师的指导下，在作文通讯上发了两篇文章，并用稿费给黄玲买了一条漂亮的金银丝围巾。